萧燕为何要把蒋方舟从天才拉下马？我认为与2012年方舟子打假韩寒代笔事件类似，要把意见领袖韩寒拉下马，随后对公知展开讨伐。这一结果带来的是公共舆论场域的失声，公知群体被污名化，他们不敢再发声。面对社会不公、公共事件，失去了监督和批评的声音，利益受影响的却是大众。萧英举报蒋方舟，蒋不存在抄袭，只是学术不断，受到影响的是阎连科作为导师研究生停招一年。阎连科是非常优秀严肃的一位作家，他的作品获得过日本、韩国文学奖，他也上过诺奖赔率榜。韩寒是通过新概念作文被推向市场，蒋方舟9岁发表作品，他们赶上了中国市场化、出版商业化。商业包装是市场化行为，但他们却指向其道德和作家身份。韩寒、蒋方舟要反驳就要自证清白，这其实是很无聊的事情。读者喜欢购买他们的书，是因为他们书好，如果他们觉得不好，可以不购买。他们可以对他们的作品提出质疑、批评。我反而觉得，出版商业化是对传统出版垄断地位的挑战，让我们能看到更多好书。在上世纪90年代末，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信息的自由流动，当时天涯论坛、博客推出了一批新的网络作家和舆论领袖。那是社会蓬勃发展的时期，消费主义兴起，人可以自由流动，各个行业都在吸纳新型人才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蒋方舟，没有上过大学的韩寒可以成为作家，这是非常开放包容的一个时期，允许天才的产生，社会对知识、才华十分看重，写作能直接产生商业价值。韩寒后来还成为了导演、赛车手，他也是非常优秀的意见领袖，带来了中国 NGO 的发展，让大众看到了公民社会的未来。但2012年，方舟子对韩寒的打假成为一个转折点，看似一个孤立的个体性事件，但它又反映了整个社会风气、文化氛围，把天才还原成凡人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人与人在人格尊严、吃喝拉撒都相似，但我们依然要尊重人的才气、天赋的不同，肯定个人的创作才能。大学可以根据学生的特长录取，社会既给普通人生存空间，也给予天才鼓励的文化，这样的社会才是开放、包容的。如果一昧质疑、否定先天不同，就会变成文化上的平庸。尤其是对于文学创作，不能充分发挥想象力和提供审美，就会变成八股文，扼杀创新。